我们的时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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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们认识基督，保爱耶稣，为主建立家室。
我们的时间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，李芳主持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李芳，在空中准时的为您主持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。在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里，我要借着旧约的先知以赛亚书第六章的1-10节来和您思想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主题，就是一个嘴唇不洁净的人。谁是嘴唇不洁净的人呢？先知以赛亚在第六章告诉我们，他是一个嘴唇不洁净的人。这个叫我们很奇怪，因为先知他在第六章的以前，他已经开始侍奉了，他是一个忠心侍奉神的人，为什么他的嘴唇会变成不洁净呢？原因是在他六章的时候，他看见了神，他有了启示，在神那荣耀的光照里，神光照他，他的嘴要献给神。神让他看见不洁净，不是说他说了什么粗话，而是一个人没有将自己奉献给神。有很多人我们把自己奉献给神了啊，去做传道啊，做牧师啊，甚至呢做宣教士，还有些人因为工作和环境的关系，他成了在自己当地的教会里面是一个非常热心侍奉神的人。可是若是没有神的光照，我们的工作和我们在意象中所看见的是不是一样呢？我的意思不是说你要看见什么奇怪的意象，我的意思是说你有没有蒙神的光照，发现自己很多地方都奉献了，可是我们的嘴没有奉献。尤其是一个要讲道的人，如果我们的嘴没有奉献，意思就是我们的心没有奉献，因为我们心里面所充满的嘴里就说出来，这是主耶稣说的。所以如果我们不是一个谨慎自己的思想，自己的心思意念的人，我们的口会随时的说出一些伤害人的话，不荣耀神的话，这就不是荣耀我们的主，反而是羞辱我们的神。所以话语是代表我们的心，我们的口中所出的一切是代表我们心里面所存的到底是什么。所以神要光照我们，神光照了先知以赛亚，当然今天也要光照我们每一个人，因为我们都是神的仆人，神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警醒地活在神的面前。我们千万不要有一个错误的幻想，就好比有一些人每天都在为主活，在礼拜堂里也是为主活，所说的话从来没有考虑过神喜不喜欢，他只想到我喜不喜欢，结果什么话都说了，接着就什么事都做了，这些事情都是危险的事。什么叫危险的事？就是不荣耀神的事，是神所不喜悦的事。若是这些事我们都说了都做了，有一天我们遇见困难，我们就呼天唤地的求神来帮助我们。弟兄姐妹，不是我们的神不愿意帮助我们，我们的神已经提醒我们，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思想神的话，追随神的旨意来行。那么如果我们是这样一位愿意活在神面前的人，而不是在患难中就来求告神，问题过去了就把上帝丢在一边，什么都不记得了，您认为我们的神在我们呼求的时候，他会完全不顾我们所犯的罪来帮助我们吗？当然我们的神是怜悯的，是慈爱的，但是神要赦免我们的罪，他要除去我们一切的不义。神听义人的祷告，他从来不听罪人的祷告。所以我们不要因为我奉耶稣的名，我们就能够做自己愿意做的事。神的名是在这里，但是却是义人的保障，是神儿女的保障。因着耶稣的名， 我们的祷告天父会听，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误用了这个名，以为只要说出来就有功效。我们不会忘记示基瓦的七个儿子在使徒行传里，他们是到处这个念咒赶鬼的，他们也奉耶稣的名，结果呢，鬼却制服了他们。可见要得神的同在，要得神的医治，要能够制服恶鬼，我们自己这个人是如何的活在神的面前是很重要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先攻读旧约的以赛亚书第六章的一到十节，然后我们来思想这一段的经文，请您打开圣经了。
为神建立家室。
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，在旧约的以赛亚书第六章的一到十节，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，嘴唇不洁的人。圣经说，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，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的衣裳垂下，遮满圣殿，其上有撒拉佛侍立，各有六个翅膀，用两个翅膀遮脸，两个翅膀遮脚，两个翅膀飞翔，彼此呼喊说，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因呼喊者的声音，门槛的根基震动，殿充满了烟云。那时我说，祸哉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。有一撒拉佛飞到我眼前，手里拿着红炭，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，将炭沾我的口，说，看哪，这炭沾了你的嘴，你的罪孽便除掉，你的罪恶就赦免了。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我说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他说，你去告诉这百姓说，你们听是要听见，却不明白，看是要看见，却不晓得，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，耳朵发沉，眼睛昏迷，恐怕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，便得医治。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。
箴言十六章二三两节，圣经说，人一切所行的，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，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。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，你所谋的就必成立。
先知以赛亚书第六章是一章非常出名的经文，先知所看到的异象是神在掌权的异象。先知看见这个异象，带进了他自己一个火热的侍奉，相信这也是我们的神向他显现，让他看见异象的目的。先知看见这个异象大约是在主耶稣降生之前470年左右，他们的国王叫乌西亚，这位乌西亚是因为患了大麻风病死去的，在神的眼中看他是一位善良的王，因为他遵行耶和华的旨意。他在位的时候，犹大国的国势强盛， 那是因为他遵循神的旨意，他死了以后呢，犹大国的国运就开始走下坡路。在这个时候，以赛亚蒙召，先知也将他蒙召的事写出来，为的是自己有权柄来为神宣告神的审判。然而这一位坐在高高宝座上的神，他也是审判万民的神。乌西亚的时代可以过去，可是我们的神却是坐着永远为王。乌西亚王死了，全国都很伤心啊，可是神却怜悯先知，让他看见这一位天上的大君王，他仍然坐在宝座上，而且是蛮有能力，蛮有威严，他比乌西亚王有威严的多了。乌西亚王是因为晚年有点软弱，因而得了麻风病，可是天上的君王不会有这种病，他是永远的强盛，永远把平安喜乐赐给他的子民，敬拜他的国家。我们的王，这位大君王，他不会明天比昨天更有能力，不会的，他一直都是这样。他的能力和他的神性，就好像他给我们的慈爱怜悯是不会改变的一样。所以先知以赛亚所看到的异象，这个异象并不是他的错觉。有的时候有一些人有些视觉上的错误，或者是幻想多了，看到的是虚妄之事，但先知是在一个正常的状态之中，看到神是以一种人所能够理解的荣耀形象显现。神的显现，我们知道可以分两类啊。第一类就是他不是以人的形象显现，是具有代表性的。譬如说摩西所见到的异象，是在荆棘的火焰中，耶和华的使者显现了。另一种就是以人的形象显现，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亚伯拉罕。在创世纪十八章，有三个人向亚伯拉罕显现，这三个人中间有两个是天使。后来天使就奉命到了索多玛去救亚伯拉罕的侄子那一位罗德，罗德的全家。不过以人的形象显现的神，并不是神本体的真相。许多解经家都一致断定，像在这里显现的就是还没有道成肉身的圣子主耶稣。所以到了新约时代，我们的神是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代替了显现。所以新约圣经说，主耶稣就是神在肉身显现。好，我们现在回到以赛亚书第六章，我们来看先知的异象。先知看见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可是他的衣裳呢，却是垂下，而且还遮满圣殿。这件外袍指的是神无穷的荣耀。先知又看见有一种天使，他的名字叫做撒拉佛。这个天使的名字的意思是烧，烧着的烧，希伯来文就是焚烧的意思。先知以赛亚看见撒拉佛，两个翅膀遮脸，两个翅膀遮脚，两个翅膀飞翔。看来撒拉佛是围绕在神的宝座周围的天使，他们和圣洁的神这么近，却是不敢看神，两个翅膀遮脸。至于两个翅膀遮脚，是表示他们的谦卑，他们敬畏神，他们在服侍神，表示他们做工却不敢彰显自己。另外两个翅膀飞翔，就表示他们随时准备好了要遵行神的命令。圣经中的天使有好多种，譬如说加百列、米迦勒都没有说他们有六个翅膀，独独这个撒拉佛有六个翅膀。其实将来我们到了天上，就会看见神的创造是那样的丰富完美，相信那个时候我们还会看到更多在圣经上没有记载的天使。那这些撒拉佛，他们服侍在神的宝座周围，彼此还叫喊着说，圣哉圣哉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耀充满全地。为什么说圣哉圣哉圣哉呢？是表示他们能够完全的体会到神那完全的圣洁的神性。相信这个意象包括了撒拉佛，神是要先知在他的心中加深认识神的圣洁，这样先知就可以把神的这种品德 教导以色列民，鼓励他们放弃自己的罪恶而追求圣洁。所以我们基督徒也必须要了解到神的神性里的圣洁荣耀，好让我们在把福音传给别人的时候，也将神的圣洁让他们清楚知道。我们的神爱世人，也愿意赦免人的罪，可是他是圣洁的神，所以我们若是不圣洁，我们怎能够去见神呢？凡是能够认识到神的荣耀和神的圣洁，就一定会在神的前面屈膝谦卑。他又看见因为撒拉佛呼喊的声音竟然震动了圣殿里的根基，而且圣殿里充满了烟云，这个烟云呢，是那种焚香时候的烟云，当然反映出的是神的荣光。在旧约的出埃及记19章还有启示录的15章都提到了布满烟云且有大地震，启示录15章更说到因为神的荣耀殿里充满了烟。当先知以赛亚一看见，他第一个反应就是祸灾，我灭亡了。接着他说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。我们看先知以赛亚，他说祸灾的原因，一方面是因为他看见撒拉佛在赞美神，这个赞美的声音啊，显示他们是分别为圣的，是专心侍奉神的。那么相比之下，神让先知看见的是自己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，所以他没有办法和撒拉佛一样的一起来赞美神。同时先知他也很清楚，神说过了，没有人可以亲眼看见他，就是摩西也不行，所以没有活人是可以亲眼看见神，所以他说祸灾。神要先知知道，人的罪孽严格说来是不配看见神，人的罪孽，人的不圣洁严格说来也是不配侍奉神。神让先知有这个看见，他立刻在神的前面厌恶自己，就像约伯一样的，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。那么先知以赛亚经过撒拉佛从祭坛上拿下来的火炭沾了他的口，就说，看哪，这个炭沾了你的嘴，你的罪孽便除掉，你的罪恶就赦免了。这个是神主动的洁净哦，主动的赦免呢。这坛上取下来的炭是代表神的恩典，并洁净人的心，这是神的能力。特别是要为神工作的神职人员，我们必须要先洁净我们的口，才能够分享从宝座上带下来的信息。所以先知以赛亚被洁净之后，他就立刻听见神的呼召，说我们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所以听众朋友，若是没有洁净就没有听见，一个没有过圣洁生活的人怎么能够听见圣洁的神他的话语呢？我们神说话从来不说多余的话。先知以赛亚听见神的呼召，就说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为什么先知这个时候不害怕呢？因为他被神的灵充满了，被神洁净了，他的灵魂是干净的，所以他才能够毫无惧怕地站在这里，毫无条件地完全顺服。以赛亚就接受了先知的使命。不过先知的使命和其他许多的先知一样，是非常艰难的使命。神告诉他，你讲道不管你多努力，信息说得多好，这个百姓啊仍然坚持他们罪恶的行为。神预知这些百姓是不会听他的警告，不过神还是差遣的先知诚恳的热情的去告诫神的百姓，去教导以色列民，可惜他们真的是不听，这就促使了神的审判临到了以色列人，因为他们的心刚硬，原因是他们厌弃神的训诲。在箴言15章的第5节说，智慧人能够听责备，而且他们越领受就越有智慧，越领受就越有见识。所以所罗门还说，要责备智慧人，他必爱你， 但是说话的人，我们自己也要谨慎。我们的心是不是正直？正直是心里的状况，率直却是言谈之间的表现。有一种人是口直，心也直，和小孩子一样，童言无忌。就像圣经里的拿但业，他没有认识耶稣之前，他就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？当他认识主耶稣了，他就悔改成了耶稣基督的门徒。只是我们的言语是真的心直口直，还是心直口不直呢？或者是口直心不直呢？千万不要以自己是个正直的人夸口，却在言语上伤害了别人。所以雅各提醒我们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尤其是在我们心里失去平静的时候，急躁的时候，最好不要说话。在箴言29:20，圣经说，你见言语急躁的人吗？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。但圣经也鼓励我们多听，其实听是一个很难学却极有效力的爱心功课。听清楚以后再发言，这射中的机会就很多。慢慢的说，表示我们可以斟酌字眼，可以用比较中性客观的字眼来述说事情，解释事实。总之，在生气情绪激动的时候，还是不言为妙。
只定睛于你。 身上所动之歌，使我全然都属于你，活着不再是自己。主耶稣，请改变我，使我愿让你将我全
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六节，我又告诉你们，凡人所说的闲话，当审判的日子，必要句句供出来。
一个喜欢论长道短的会友，急急忙忙地跑到牧师那儿说：“
牧师，牧师，我有个消息要告诉你。”“
等一等。”你要告诉我的消息，用三个筛子筛过了吗？
三个筛子？哪三个？
三个筛子，第一个叫真实。你要告诉我的消息是真实的吗？
我不知道，我刚从街上听来的。
那现在你再用第二个筛子去过滤一下，你要告诉我的消息是善意的吗？
哎，不，刚好相反呢。
好，那么我们再用第三个筛子，我要问你了，使你如此激动的消息是重要的吗？
并不重要。
那个人很不好意思地回答，可是牧师着拍拍他的肩膀说：
既然你要告诉我的事儿既不真实也非善意更不是重要的，那么你就别说了吧，这样一来呀，那个消息就不会困扰你和我了。
我们的话语是否造就人？学习让主来掌管我们的舌头，常常用智慧的筛子筛一筛，你可以生活得更清省自在。
听完了广播剧，我们也要用这三个筛子来筛我们环境中的垃圾，好让我们活得清洁自在。好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，最后向您报告，要为您送上这一季的赠品，就是信望爱小册子。您只要借由来信留言或者是电邮，我们将会寄上一整套，欢迎您来信索取。明天空中再会，主必赐福于您全家平安，身体健康。
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，让爱天天住你家，
让爱天天住我家。
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